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武皇帝名言，字安世，是文帝的长子。他宽厚仁爱，深沉有度量。魏嘉平年间被封为北平亭侯，历任给事中、奉车都尉、中垒将军，加授散骑常侍，多次升迁至中护军、假节。他从东武阳迎接常道襄公，升任中府军，晋封为新昌乡侯。到晋国建立时，被立为世子，任命为府军大将军，开设府署，担任相国的副手。当初文帝因为景帝是宣帝的嫡子，早逝没有后代，便让武帝的弟弟司马攸作为继承人，特别加以宠爱，自认为暂居相位，百年之后大业应归司马攸。经常说，这是景王的天下，我参与什么呢？将要商议立世子时，主意于司马攸。何曾等人坚决争议说，中府君聪明神武，有超世之才，头发垂地，手长过膝，这不是人臣的相貌。于是决定立武帝。咸熙二年五月，立为晋王太子。八月辛卯日，文帝去世，太子继承相国、晋王之位。下令宽减刑罚，赦免有罪之人，安抚民众，停息劳役，国内服丧三日。这个月，襄武出现一个巨人，身高三丈，告诉县中人王使说，现在应当太平。九月戊午日，任命卫司徒何曾为丞相，镇南将军王审为御史大夫，中护军贾充为卫将军，一郎裴秀为尚书令，光禄大夫都开设府署。十一月开始设置四护军，以统领城外诸军。乙未日，下令各郡中正按六条标准举荐被埋没的人才，一是忠贞恭敬，不顾自身；二是孝敬父母，敬礼敬节；三是友爱兄弟；四是洁身自好，勤劳谦逊；五是诚信义气，可以践行；六是学习，为了充实自己。这时晋的德政已经融洽，天下归心。于是天子知道天命有所归属，便派太保郑冲奉册书说，兹尔晋王，我皇族有于是承受灵运，在陶唐氏那里接受天命，也以此命令有下。三位先王升天配享上帝，都光大圣德。从此以后，上天又集合大命于汉。火德已经衰微，于是眷顾命令我高祖。与余下四代同样显明，我不敢知道。只有王的祖和父心怀明志，辅佐我皇家，功勋德业光耀四海。天地神奇，无不顺从，地平天成，万邦安定。应当接受上帝之命，符合皇籍之中。因此我一人恭敬承受天序，敬受给你位号，隶属确实在你身上。真诚地把握中正，上天赐福永远终结。王要恭敬顺从天命，遵循训典，安定四方，以保上天之福，不要废弃我二皇的伟大功业。武帝起初以礼辞让，魏朝公卿何曾、王审等坚决请求，才接受。太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日，在南郊设坛，百官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来会者数万人，烧柴祭天，告诉上帝说，皇帝陈司马炎冒昧地用黑色公牛明告皇皇后帝，魏帝考察皇运，继承天明之命来命令我。从前唐尧兴盛大道，禅位给虞舜，虞舜又禅位给夏禹，积累德性垂训，经历多年。到汉德衰微，太祖武皇帝拨乱反正，扶助刘氏，又从汉接受天命。到魏氏，历代多故，几乎颠覆，实在依赖有晋匡救拯救之德，才得以保住祭祀，度过艰难。这是晋对魏有大功。四方无不敬顺，肃清良民，怀柔扬乐，天下同轨，祥瑞履县，天人谐音，无不归服。于是我效法三王，承受大命于此。我司马炎德性不济，辞让不获准。于是群公卿士、百官庶僚、黎民贤者、裴吏以及百蛮军长都说，皇天见临下方，寻求民众疾苦，已有成命，确实不是谦让所能拒绝。天序不可无统领，人神不可无主，我恭敬奉承皇运。敬畏天威，敬则吉日，登坛受禅，祭告上帝，永远报答众望。礼仪完毕，即往洛阳宫驾临太极前殿，下诏说，从前我的皇祖宣王圣哲清明，顺应七运，光大帝业，开启宏基，博考景王，践行大道，宣扬谋略，安和诸夏。 至于皇考文王，睿智光远，和谐神灵，应天顺时，接受此明命。仁德基于宇宙，功绩高于天地。所以魏氏远见古训，效法唐虞，咨询群后，于是集合大命于我身。我一人畏惧天命，因此不敢违背。只是我寡德，背负宏业，托于王宫之上，以君临四海，惴惴恐惧，不知如何成功。希望你们古宫爪牙之佐，文武不二之臣，你们的祖和父确实辅佐我先王，光荣我大业，我想与万国共享福运。于是大赦天下，改元，赐天下爵位，每人五级。鳏寡孤独不能维持生活者，每人五虎骨。免除天下租赋及官事税一年，拖欠的债务全部不收。消除旧贤，解除禁锢，免官失爵的全都恢复。丁卯日，派太仆刘元祭告太庙，封魏帝为陈留王，十亿万户居住在邺宫。魏氏诸王都降为县侯，追尊宣王为宣皇帝，景王为景皇帝，文王为文皇帝，宣王妃张氏为宣穆皇后，尊太妃王氏为皇太后，功名重化。封皇叔祖父司马孚为安平王，皇叔父司马干为平原王，司马亮为扶风王，司马昼为东莞王，司马俊为汝阴王，司马荣为梁王，司马伦为琅琊王，皇帝司马攸为齐王，司马建为乐安王，司马己为燕王，黄从伯父司马望为益阳王，黄从叔父司马辅为渤海王，司马晃为下邳王，司马圭为太原王，司马圭为高阳王，司马恒为常山王，司马子文为沛王，司马泰为陇西王，司马权为彭城王，司马随为范阳王，司马遂为济南王，司马逊为乔王，司马穆为中山王，司马林为北海王，司马宾为陈王，黄从父兄司马宏为河间王，黄从父弟司马茂为东平王。任命骠骑将军石苞为大司马，封乐陵公，车骑将军陈谦为高平公，魏将军贾充为车骑将军鲁公，尚书令裴秀为巨鹿公，侍中荀勖为济北公，太保郑冲为太傅，寿光公太尉王祥为太保，睢陵公丞相何曾为太尉，郎陵公御史大夫王审为骠骑将军柏林公，司空荀以为临淮公，镇北大将军魏冠为资阳公，其余增封进爵各有等差，文武官员普遍增为二等。改景初立为太史立，腊日用酉日，赦日用丑日，戊辰日下诏大力提倡简约，拿出御府珠玉完好之物，分别赏赐王公以下各有等差，设置中军将军，以统领宿卫七军。己巳日下诏陈留王使用天子旌旗，配备50副车，沿用魏的征朔，交祀天地，礼乐制度都如魏旧，尚书不称臣。赐山阳公刘康、安乐公刘禅子弟一人为驸马都尉。乙亥日任命安平王司马孚为太宰、贾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。下诏说，从前王陵谋废齐王，而齐王最终不足以守卫，邓艾虽居功失节，但束手受罪，现在大赦他们的家属，让他们立后，兴灭继爵，约法省刑，解除魏氏宗室的禁锢，诸将吏遭逢三年丧的，让他们回家守丧，百姓恢复他们的徭役，撤销部曲将掌吏以下的人制，省检郡国御调禁止乐府奢侈华丽的百戏技艺以及雕文游猎的工具，开辟直言之路，设置谏官掌管。这个月郡国出现凤凰六只、青龙三条、白龙二条、麒麟各一只。二年春正月丙戌日，派兼侍中侯史光等持节巡行四方，考察风俗，废除不合祭祀典礼的禳柱。丁亥日有关部门请求建立七庙，武帝重视这项工程，没有允许。庚寅日废除鸡鸣鼓。辛丑日尊景皇帝夫人杨氏为景皇后，功名宏逊。丙午日立皇后杨氏。二月解除汉宗室禁锢。即位日常山王司马恒去世，下诏说吾等封爵都记录旧功。原本是县侯的，传封次子为亭侯，乡侯为关内侯，亭侯为关中侯，都使本户十分之一。丁丑日交祀时以宣皇帝配享上天，在明堂祭祀文皇帝配享上帝。庚午日下诏说古代百官官真王阙。 然而保释专以见证为职，现在的事中尝试正处此位，选择那些能正色纠正过失、匡救不足的人，兼任此选。三月戊戌日，无人来吊唁祭奠，有关部门上奏你写答诏。武帝说：从前汉文帝、光武帝怀柔、安抚魏佗、公孙述都没有正式建立君臣礼仪，这是笼络尚未归附的人。孙皓遣使开始，不知我国庆典，只以书信答复。下午月戊辰日，下诏说：陈留王操行千冲，每事上表，这不是优待尊崇他的做法。主管者说明意思，不是大事都让王官上表。壬子日，骠骑将军柏林公王沈去世。六月壬申日，济南王司马遂去世。秋七月辛巳日，营建太庙，取金山之木，采华山之石，铸铜铸十二根，涂上黄金，雕刻百物，缀上明珠。戊戌日，乔王司马逊去世。丙午会日，日食。八月丙辰日，撤销右将军官职。当初武帝虽遵循汉魏制度，葬后即除去丧服，但身穿深衣，头戴素冠，撤去筵席，减少膳食，悲哀恭敬，如同丧妻。戊辰日，有关部门上奏改换服装，增加膳食，没答应，直到礼毕后才恢复吉服。到太后丧事也如此。九月乙未日，散骑常侍黄甫陶、傅玄兼任谏官、尚书见证，有关部门上奏请求搁置。下诏说：凡是关于人主的言论，是臣下最难做到的，而苦于不能听纳，自古忠臣执事所感叹。每次臣事交付主管者，多从深刻，却说恩赏宽待应有主上，这是什么话？要详细评议。戊戌日，有关部门上奏大晋继承三皇的轨迹，遵循舜禹的足迹，应天顺时，从未受禅，应当一律使用前代征朔服色，都如于遵守唐的旧例。奏议被批准。冬十月丙午朔日，日食。丁未日，下诏说：从前舜葬在苍梧，农民不改变耕地，禹葬在城纪，市集不改变店铺。上司组考清简的懿旨，所迁移陵墓十里内的居民举动烦扰，一切停止。十一月己卯日，倭人来进献地方特产，将元丘、方丘合并于南北郊，二制的祭祀合并在二郊，撤销山阳公国督军，解除其禁令。己丑日，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为景怀皇后。辛卯日，将祖考神主迁入太庙。十二月，撤销农官，改为郡县。这一年，郡国出现凤凰六只、青龙十条、黄龙九条、麒麟各一只。三年春正月癸丑日，弘农渑池出现两条白龙。丁卯日，立皇子司马衷为皇太子。下诏说：我已不得，托于四海之上，兢兢业业敬畏，担心不能安定天下，想与天下人显明王道，正本清源，对于立太子之事，并非优先。又静待每次见太子，宽宥施惠之事，有时不得已，顺从王公亲事的议论。如今世运渐平，将臣之以得意，士之以好恶，使百姓断绝多幸之念，笃行始终之节，屈惠小人，所以不取，让大家都知道。三月戊寅日，首次下令2000石官员可服完三年丧。丁未日，白天昏暗，撤销五位将军官职，任命李喜为太子太傅。泰山石崩。下四月戊五日，张掖太守焦胜上言：低池县大流谷口有一块黑石，白色纹路形成文字，实为大晋的祥瑞，画图进献。下诏用制璧告祭太庙，收藏于天府。秋八月，撤销都护将军，将其五署归还光禄勋。九月甲申日，下诏说：古代以德受爵，以功定禄，即使下士也享用上农的俸禄，外足以奉公忘私，内足以养亲施惠。现在在位者的俸禄不足以代替耕种，这不是崇尚教化的根本，要商议增加官吏俸禄。赐王公以下丝绸各有等差，任命太尉何曾为太保，益阳王司马望为太尉，司空寻以为司徒。冬十月，允许士卒遭父母丧的，若非在边疆，都可奔赴。十二月，改封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。山阳公刘康来朝，禁止兴器谶纬之学。 太史四年春季正月初一，任命尚书令裴秀为司空。正月十六日，法律条令制定完成，按等级赏赐爵位和布帛。枕秀出现彗星。正月十七日，皇帝在吉田耕作。正月十八日，下诏说，古代设立象征性的刑罚，而百姓不犯法。如今即使诛灭三族奸邪，仍未断绝，为何德教与刑罚的差距如此之大？先帝深切怜悯黎民百姓，哀怜各种刑狱案件，于是命令诸侯王考核修正法典刑律。朕继承先帝遗业，常思安定皇室基业，希望与万国以无为之道治理天下。如今正值阳春滋养万物，春耕开始，朕亲自率领王公卿士耕种吉田千亩。同时法律条令已经完成，颁布天下，将要以简约法令注重根本，惠育海内百姓，应当宽恕有罪之人，使他们得以自新，故大赦天下。长吏、郡丞、长史各赐马一匹。二月庚子日，增设山阳公国的国相、郎中令、伶令、杂工宰人、鼓吹车马，各有等级。撤销中军将军，设置北军中后官。甲寅日，因东海人刘简有至高的品行，任命为郎官。任命中军将军杨护为尚书左仆射，东莞王司马昼为尚书右仆射。三月戊子日，皇太后王氏去世。夏季四月戊戌日，太保、睢陵公王祥去世。己亥日，将文明皇后王氏复葬于重阳陵。撤销镇威、扬威护军官职，设置左右羁弩将军。六月初一，下诏说，郡国守乡每三年巡视一次所属县邑，必须在春季，这是古代用来述职、宣扬封教、展示道义的做法。接见长吏，观察风俗，协调礼法，考校度量，慰问耆老，亲自会见百岁老人，记录囚徒，审理冤案，详细考察政行得失，了解百姓的疾苦，无论远近，如同朕亲临。敦促小玉武教，鼓励农耕，勉励学者，勤于思考正道，不要效法百家庸俗末流，否则到达远方必定困滞。世人百姓中有好学笃行、孝悌忠信、品行清白出众的，举荐提拔他们；有不孝敬父母、不敬爱族党、违背礼法、不遵守法令的，纠举治罪。田地开辟、产业修治、礼教设立、禁令推行，这是长吏的才能。百姓穷困匮乏，农事荒废，奸盗兴起，刑狱繁多，以下凌上，上下废弛，礼义不兴，这是长吏的不称职。如果长吏在官位上公正廉洁，不谋私利，态度端正，气节正直，不修饰名誉的，以及自身行为贪污秽浊，谄媚贿赂以求容身，公义不能树立，而私门日益富足的，都要谨慎查访。表彰清廉，积浊扬清，举荐善行，弹劾违法，这是朕垂拱而治总览纲要，责成于优秀郡守的原因。呜呼，警戒啊！秋季七月，泰山山石崩裂，众星向西流动。戊午日，派遣使者侯史光巡视天下。己卯日，拜谒重阳陵。九月，青州、徐州、兖州、豫州四州发生大水灾，伊水、洛水泛滥，汇入黄河，打开粮仓赈济灾民。下诏说，即使诏书有要求，以及奏报得到许可，但对事情不便的，都不可隐瞒实情。冬季十月，吴国将领施济进入江夏，万玉侵犯襄阳，派遣太尉、益阳王司马望屯驻龙碑。荆州刺史胡烈击败万玉。吴国将领顾荣侵犯玉林，太守毛炯大败顾荣，斩杀其胶州刺史刘俊、将军修泽。十一月，吴国将领丁奉等人出兵阙碑，安东将军、汝阴王司马俊与益阳王司马望将其击退。即位日，下诏王公卿颖及郡国首相举荐贤良方正，直言敢谏之事。十二月，向郡国颁布五条诏书，一是端正自身，二是勤政爱民，三是抚恤孤寡，四是重视根本，抑制末业，五是去除请托。庚寅日，皇帝亲临听讼官，审理廷尉和洛阳监狱的囚犯，亲自公平判决。扶南、灵异各自派遣使者来进贡。太十五年春季正月初一，告诫郡国纪吏、守乡、令长，务必尽力开发土地资源，禁止游手好闲和商贩。 初四，皇帝亲临听讼观审理囚徒，很多被赦免释放。在荥阳出现两条青龙。二月，用雍州陇右五郡以及凉州的京城、凉州的阴平设置秦州。新四日，在赵国出现两条白龙。青州、徐州、兖州三州发生水灾，派遣使者赈济抚恤。壬寅日，任命尚书左仆射杨护都督荆州诸军事，征东大将军魏冠都督青州诸军事，东莞王司马昼为镇东大将军都督徐州诸军事。丁亥日，下诏说古代每年记录群吏的贤能与否，三年后进行诸赏。各位令史前后只是拣选遣散低劣者，而没有劝勉晋升，这不是升降官员的本意。应当分别列出勤能有成、特别优异者，每年作为常规，我将评议他们的功劳。几位日，下诏蜀国丞相诸葛亮的孙子诸葛瑾根据才能安排官职。夏季四月，发生地震。五月初一，在赵国出现凤凰。特赦交趾、九真、日南三郡判处五年徒刑的罪犯。六月，邺城西官都郭浩尚书陈述武士觐见，言辞非常恳切直率，升任为屯留令。西平人屈路敲击登文谷，言辞多妖妄诽谤，有关部门奏请处以弃市之刑。皇帝说这是我的过错，赦免而不追究。撤销镇军将军，重新设置左右将军官职。秋季七月，召集公卿大臣询问正直之言。九月，子宫出现彗星。冬季十月初六，因吉郡太守王弘有政绩，赐谷一千斛。十一月，追封并赐谥号皇帝司马昭为城阳哀王，以皇子司马景都祭祀。十二月，下诏州郡举荐勇猛优异的人才。太史六年春季正月初一，皇帝临朝听政，不设音乐。吴国将领丁奉进入倭寇，扬州刺史千红将其击退。三月，赦免判处五年徒刑以下的罪犯。夏季四月，在东莞出现两条白龙。五月，立寿安亭侯司马成为南宫王。六月戊午日，秦州刺史胡烈在万湖堆攻击叛乱的胡虏，力战而死。下诏派遣尚书石鉴代理安西将军都督秦州诸军事，与奋威护军田章讨伐叛军。秋季七月初六，免除陇右五郡遭受扣害者的田租赋税，不能自存者给予赈贷。以四日，城阳王司马景度去世。下诏说自太史以来，大事都撰写记录于秘书，抄写副本，以后有此类事情就应当汇编成书作为常规。丁未日，任命汝阴王司马俊为镇西大将军，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。九月，大渊进献汉血马、燕齐前来进贡地方特产。冬季十一月，亲临毕雍，举行相迎九礼，赏赐太常博士、学生博和牛酒各有等级，立皇子司马简为汝南王。十二月，吴国下口都，前将军孙秀率领部众前来归附，拜为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快积功。戊辰日，重新设置镇军官职。太史七年春季正月丙子日，皇太子举行加冠礼，赏赐王公以下部伯各有等级。匈奴首领刘猛叛逃出塞。二月，孙浩率领部众奔赴寿阳，派遣大司马司马望屯驻淮北以抵御。三月丙戌日，司空、巨鹿公裴秀去世。癸巳日，任命中护军王业为尚书左仆射，高阳王司马圭为尚书右仆射。孙秀部将何崇率领五千人前来投降。夏季四月，九真太守董元被吴国将领于范进攻，兵败战死。北地胡人侵犯京城，凉州刺史千红率军讨伐。众多胡人内部叛乱，将千红围困于青山，千红兵败战死。五月，立皇子司马宪为城阳王。雍州、凉州、秦州三州发生饥荒，赦免境内斩首以下罪犯。闰五月，举行大鱼祭，太官减少膳食。下诏交趾三郡、南中诸郡不出今年户调。六月，下诏公卿以下各举荐将帅一人。辛丑日，大司马、益阳王司马望去世。大雨连绵，伊水、洛水、黄河泛滥，淹没居民四千余家，淹死三百余人，下诏赈贷并供给棺木。秋季七月初三， 任命车骑将军贾充为都督秦、梁二州诸军事。吴国将领陶皇等人围攻交趾，太守杨继与御林太守毛炯及日南等三郡投降吴国。8月16日，任命征东大将军魏冠为征北大将军、都督幽州诸军事。丙申日，城阳王司马宪去世，分益州南中四郡设置宁州，特设四郡斩首以下罪犯。冬季十月初七发生日食。11月17日，魏公姬蜀去世。12月，大雪。撤销中领军，并入北军中后，任命光禄大夫郑茂为司空。太史八年春季正月，监军何真讨伐匈奴刘猛，多次击败他，左部帅李克杀死刘猛投降。癸亥日，皇帝在吉田耕作。二月初六，禁止雕刻彩绘、华丽丝织品等非法物品。22日，太宰、安平王司马孚去世，下诏内外群官各举荐能胜任边郡职务者三人。皇帝与右将军黄甫陶议论政事，黄甫陶与皇帝争论，散骑常侍郑辉上表请求治黄甫陶的罪。皇帝说，直言正谏正是我所期望于左右大臣的，君主常因阿谀奉承而受害，岂能因谏争之臣而受损？郑辉越职妄奏，岂是朕的本意？于是免去郑辉官职。夏季四月，设置后将军，以完备四军。六月，益州衙门张宏诬告其刺史黄甫彦谋反，杀死黄甫彦，将首级传至京师。张宏因此被处死，一灭三族。壬辰日，大赦天下。丙申日，下诏恢复陇右四郡遭受寇害者的田租。秋季七月，任命车骑将军贾充为司空。九月，吴国西陵都部产前来投降，拜为魏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仪都公。吴国将领陆抗进攻部产，派遣车骑将军杨护率军出江陵，荆州刺史杨照到西陵接应部产，巴东监军徐应攻打建平以救援部产。冬季十月初一发生日食。十二月，杨照进攻陆抗，未能取胜而回，部产的城池陷落，被陆抗擒获。太史九年春季正月辛酉日，司空密陵侯郑茂去世。二月癸巳日，司徒乐陵公石苞去世，立安平亭侯司马龙为安平王。三月，立皇子司马之为东海王。夏季四月初一发生日食。五月，干旱，任命太保何曾兼领司徒。六月乙未日，东海王司马之去世。秋季七月初一发生日食。吴国将领鲁叔包围益阳，征鲁将军王浑击败他，撤销武官左右中郎将、鸿训太仆、卫尉、大长秋等官职。鲜卑侵犯广宁，杀掠5000人。下诏征聘公卿以下官员的女儿已被六宫之选，才选尚未完毕，暂时禁止婚姻。冬季十月辛巳日，规定女子年满17岁父母仍不嫁的，由长吏负责婚配。11月丁酉日，亲临宣武冠大阅诸君，甲辰日结束。太史十年春季正月初四，皇帝在吉田耕作。闰正月26日，太傅寿光公郑冲去世。己卯日，高阳王司马圭去世。庚辰日，太原王司马圭去世。丁亥日，下诏说嫡庶之别是用来分辨上下，明确贵贱的，但近世以来多以内宠登妃后之位，扰乱尊卑次序，从今以后均不得以妾应立为嫡政。二月，分幽州五郡设置平州。三月17日发生日食。夏季四月己未日，太尉林怀公寻已去世。六月16日，亲临听讼观审理囚徒，很多被赦免释放。这年夏天发生大蝗灾。秋季七月20日，皇后杨氏去世。壬午日，吴国平鲁将军孟泰、偏将军王嗣等人率领部众投降。八月，凉州胡虏侵犯京城诸郡，镇西将军汝阴王司马俊率军讨伐，斩杀其首领启文尼等人。戊申日，将元皇后葬于郡阳陵。九月19日，任命大将军陈谦为太尉，攻占吴国直隶城，俘获吴国立信校尉庄户。吴国将领孙尊、李成率领部众侵犯江夏，太守姬喜击败他们，在富平津修建河桥。冬季11月，修建城东七里涧石桥。庚午日， 皇帝亲临宣武观，大阅诸君。十二月，枕秀出现彗星，设置吉田令，立太原王之子司马基为高阳王。吴国威北将军严聪、杨威将军严整、偏将军朱买前来投降。这一年，开凿陕南山，掘开黄河，向东引入洛水，以通漕运。咸宁元年春季正月初一戊午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二月，因为将士中应当结婚的人很多，家中若有五个女儿的，就免除赋税。辛酉日，因元邺县县令下宿有清廉的名声，赐给他粮食100斛。由于俸禄微薄，赏赐公卿以下官员不同等级的丝帛。叛虏树基能送来人质，请求投降。夏季五月，下邳、广陵刮起大风，拔起树木，毁坏房屋。六月，鲜卑首领立威派儿子来进献贡品，无人侵犯江夏。西域戊己校尉马寻征讨反叛的鲜卑，击败了他们，斩杀他们的首领。戊申日，设置太子詹事官职。秋季七月初一甲申日，出现日食，各郡国发生民虫灾害。八月壬寅日，沛王司马文去世。将元太傅郑冲、太尉荀彧、司徒石苞、司空裴秀、骠骑将军王审、安平县王司马孚以及太保何曾、司空贾充、太尉陈谦、中书监荀勖、平南将军杨户、齐王司马攸等人都列入祭享名单。九月甲子日，青州发生民灾，徐州发生大水。冬季十月初五已酉日，常山王司马殷去世。癸巳日，彭城王司马权去世。十一月癸亥日，在乙武观举行大规模阅兵，直到己巳日。十二月丁亥日，追尊宣帝庙号为高祖，景帝为世宗，文帝为太祖。当月发生大瘟疫，洛阳死者超过半数，封裴伟为巨鹿公。二年春季正月，因疾病疫情停止朝会，赏赐各位散吏到士族不同等级的丝帛。二月初九丙戌日，河间王司马宏去世。甲午日，赦免五年刑期以下的罪犯。东夷八国归顺归化。滨州狄鲁侵犯边塞，兼滨州诸军事胡奋击败了他们。起初，敦煌太守尹渠去世，州府让敦煌县令梁成代理太守事务。一郎林胡峰废除梁成，自己代理郡中事务。林胡峰死后，他的弟弟林胡宏接替。到这时，凉州刺史杨兴斩杀林胡宏，将首级送到洛阳。在此之前，皇帝身体不适，等到痊愈后，群臣前来祝寿。皇帝下诏说，每当想到近来遭遇义气死亡的情况，心中悲痛，怎能因为自己一人的休息就忘记百姓的艰难呢？所有进献礼物的都予以拒绝。夏季五月，镇西大将军汝阴王司马俊征讨北湖，斩杀其首领土敦，设立国子学。庚午日，举行大鱼祭祀求雨。六月癸丑日，向太庙进献荔枝。甲戌日，彗星出现在低宿。从春季开始干旱，到这个月才开始下雨。吴国经夏都孙凯率领部众前来投降，任命他为车骑将军，封丹阳侯。两条白龙出现在星星的井中。秋季七月，彗星出现在大角星附近。吴国的临平湖从汉末以来堵塞，到这时自行开通。父老相传，这个湖堵塞，天下就会大乱，这个湖开通，天下就会太平。癸丑日，安平王司马龙去世。东夷十七国归附。河南魏郡发生暴雨，淹死100多人，下诏发给棺材。鲜卑阿罗多等人侵犯边境，西域戊己校尉马寻征讨他们，斩首4000多级，俘获9000多人，于是他们前来投降。八月庚辰日，河东平阳发生地震。己亥日，任命太保何曾为太傅，太尉陈谦为大司马，司空贾充为太尉，镇军大将军齐王司马攸为司空。彗星出现在太微垣，九月又出现在易宿。丁未日，在城东修建太仓，在东西市修建长平仓。闰九月，荆州五郡发生水灾，冲走4000多户人家。冬季十月，任命汝阴王司马俊为征西大将军，平南将军杨户为征南大将军。丁卯日，立皇后杨氏，大赦天下，赏赐王公以下及鳏寡孤独者不同等级物品。十一月，两条白龙出现在梁国。十二月， 征召隐士安定人皇甫谧为太子中庶子，封皇后父亲镇军将军杨俊为临晋侯。当月，因平州刺史傅循、前广平太守孟桓为官清廉有名声，赏赐傅循丝帛200匹，孟桓100匹。三年春季正月初一丙子日出现日食，立皇子司马昱为始平王，安平穆王司马龙的弟弟司马敦为安平王。下诏说，宗室亲属是国家的枝叶，想让他们遵循德行道义，成为天下的榜样。然而身处富贵而能谨慎行事的人很少，赵穆公召集兄弟而父堂弟之师，这就是姬氏宗族百世不衰的原因。现在任命卫将军扶风王司马亮为宗师，所有应当施行的事都要向宗师咨询。庚寅日，始平王司马昱去世，彗星出现在西方，派征北大将军魏冠征讨鲜卑立威。三月，平鲁护军文处征讨叛鲁树机能等人，击败了他们。彗星出现在魏秀，乙未日，皇帝准备设置，担心损害麦苗而停止。夏季五月初十戊子日，吴国将领邵凯、夏翔率领7000多人前来投降。六月，益州、凉州八郡发生水灾，淹死300多人，淹没官府的仓库。秋季七月，任命都督豫州诸军事王浑为都督扬州诸军事。中山王司马穆因罪被废为丹水侯。八月癸亥日，改封扶风王司马亮为汝南王，东莞王司马昼为琅琊王，汝阴王司马俊为扶风王，琅琊王司马伦为赵王，渤海王司马辅为太原王，太原王司马瑜为河间王，北海王司马林为任城王，陈王司马斌为西河王，汝南王司马简为南阳王，济南王司马丹为中山王，河间王司马威为张武王。立皇子司马伟为始平王，司马允为濮阳王，司马该为新都王，司马瑕为清河王，巨平侯杨户为南城侯。任命汝南王司马亮为镇南大将军。大风拔起树木，天气暴寒并结冰，各郡国有5处降霜，损害庄稼。九月戊子日，任命左将军胡奋为都督江北诸军事。兖州、豫州、徐州、青州、荆州、益州、凉州7州发生大水，损害秋季庄稼，下诏赈济他们。立齐王司马攸的儿子司马睿为辽东王，司马赞为广汉王。冬季十一月初九丙戌日，皇帝亲临宣武观举行大阅兵，直到壬辰日。十二月，吴国将领孙慎进入江夏、汝南，抢掠1000多户人家后离去。这一年，西北各部杂虏以及鲜卑、匈奴、武西蛮夷、东夷三国前后10多批，各自率领部族部落归附内地。四年春季正月初一庚午日出现日食。三月甲申日，尚书左仆射卢钦去世。辛酉日，任命尚书右仆射山涛为尚书左仆射。东夷六国前来进献贡品。夏季四月，蚩尤其星出现在东景宿附近。六月初二丁未日，阴平、广武发生地震，甲子日又地震。凉州刺史杨欣与敌鲁若罗拔能等在武威交战，战败战死。弘训皇后杨氏去世。秋季七月初十己丑日，将景献皇后杨氏合葬于郡平陵。庚寅日，高阳王司马基去世。癸巳日，范阳王司马随去世。荆州、扬州所属20个郡国都发生大水。九月，任命太傅何曾为太宰。辛巳日，任命尚书令李印为司徒。冬季十月，任命征北大将军魏冠为尚书令。扬州刺史殷绰征讨吴国宛城，斩首5000级，焚烧粮米180万斛。十一月辛巳日，太医司马承去进献用雉鸡羽毛做的囚衣，皇帝认为这是奇迹，一夫为礼法所禁止，在殿前焚烧了他。甲申日，下令内外敢有违反者治罪。吴国招武将军刘藩、立武将军足使前来投降。辛卯日，任命尚书杜预都督荆州诸军事。征南大将军杨户去世。十二月乙未日，西河王司马斌去世。丁未日，太宰郎林公何曾去世。这一年，东夷9国归附内地。五年春季，敌率数机能攻陷凉州。乙丑日，派讨鲁护军武威太守马龙攻击他。二月甲午日，白麒麟出现在平原。三月， 匈奴都督拔亦须率领部落归顺归化。乙亥日，因百姓饥荒，减少御膳的一半。彗星出现在柳宿。夏季四月，彗星又出现在女御星附近。大赦天下，免除不屈都以下人质。丁亥日，八个郡国下冰雹，损害秋季庄稼，毁坏百姓房屋。秋季七月，彗星出现在子宫园。九月甲午日，麒麟出现在河南。冬季十月初七戊寅日，匈奴于渠都督独庸等率领部落归顺归化。吉郡人不准挖掘魏襄王的坟墓，得到竹简小篆古书十多万字，收藏在秘府。十一月，大举征伐吴国，派镇军将军琅琊王司马昼出兵途中，安东将军王浑出兵江西，建威将军王荣出兵武昌，平南将军胡奋出兵夏口，镇南大将军杜预出兵江陵，龙骧将军王旭、广武将军唐兵率领巴蜀的士卒顺江而下，东西共二十多万人。任命太尉贾充为大都督，行冠军将军杨继为副手，总领各军。十二月，马龙攻击叛虏树机能，大败他们，斩杀树机能，凉州平定。肃慎国前来进献苦使石弩。太康元年春季正月初一及丑日，五色云气环绕太阳。癸丑日，王浑攻克吴国浔阳赖乡等城，俘获吴国武威将军周兴。二月戊午日，王逊、唐兵等攻克丹阳城。庚申日，又攻克西陵，杀死西陵都督、镇军将军刘宪、征南将军程渠、西陵监郑广。壬戌日，王逊又攻克一道乐乡城，杀死一道监陆彦、水军都督陆景。甲戌日，杜预攻克江陵，斩杀吴国江陵都王延。平南将军胡奋攻克江安。于是各军齐头并进，乐乡、荆门各处戍守相继前来投降。乙亥日，任命王逊为都督邑、梁二州诸军事，又下诏说王逊、唐兵东下，扫除巴丘，与胡奋、王荣共同平定夏口、武昌，顺流长驱直入，直抵秣陵，与胡奋、王荣审时度势。杜预应当镇守零陵、贵阳，安抚衡阳。大军经过后，荆州南部地区本当传檄而定，杜预应分一万人给王逊，七千人给唐兵。夏口平定后，胡奋应拨七千人给王逊。武昌平定后，王荣应拨六千人增加唐兵。太尉贾充移驻项城，总辖各方。王逊进军攻破夏口、武昌，于是乘船东下，所到之处全部平定。王浑、周俊与吴国丞相张悌在板桥交战，大败吴军，斩杀张悌及其将领孙震、沈莹，将首级送到洛阳。孙浩走投无路，请求投降，将印玺绶带送到琅琊王司马昼处。三月壬申日，王逊率领水军到达建业的石头城，孙浩十分恐惧，反绑双手，抬着棺材在军门前投降。王逊手持符节解开绑缚，焚烧棺材，将孙浩送到京都。收缴吴国的徒籍，获得四个州、四十三个郡、三百一十三个县、五十二万三千户、三万三千官吏、二十三万士兵，男女共二百三十万口。其州牧郡守以下都沿袭吴国旧任，废除苛刻政令，宣示简易方针，吴国人大为喜悦。已有日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大宴五日，抚恤孤老贫困之人。夏季四月，河东、高平下冰雹，损害秋季庄稼。派监侍中张策、黄门侍郎朱震分别出使杨岳，慰问刚刚归附的百姓。白麒麟出现在顿丘。三河、魏郡、红农下冰雹，损害越冬麦苗。五月辛亥日，封孙浩为归命侯，任命他的太子为中郎，朱子为郎中。吴国的就有名望人士，根据才能提拔任用。孙氏大将中战死之家迁往寿阳，将吏渡江的免除赋税十年，百姓及百工免除二十年。丙寅日，皇帝亲临殿前大会，引孙浩上殿，群臣都高呼万岁。丁卯日，向太庙进献零露酒。六个郡国下冰雹，损害秋季庄稼。庚午日，诏令各军中士卒年龄六十以上者退伍回家。庚辰日，任命王逊为辅国大将军、襄阳侯，杜预为当阳侯，王荣为安丰侯，唐兵为上庸侯，贾充、琅琊王司马昼以下增加封赏。 于是论功行封，赏赐公卿以下不同等级的司铎。六月丁丑日开始设置义军校尉官职，封丹水侯司马穆为高阳王。甲申日，东夷十国归顺归化。秋季七月，迪鲁科城尼侵犯西平，号尾杀死都将以下300多人，东夷二十国前来朝贡。庚寅日，任命尚书魏书为尚书右仆射。八月，车师前部派儿子入朝侍奉。即位日，封皇帝司马炎作为乐平王。三条白龙出现在永昌。九月，群臣因天下统一，多次请求举行封禅，皇帝谦让不同意。冬季十月丁四日，免除家中五女的赋税。十二月戊辰日，广汉王司马赞去世。二年春季二月，淮南、丹阳发生地震。三月丙申日，安平王司马敦去世。赏赐王公以下吴国男女俘虏不同等级。下诏挑选孙皓的妓妾5000人入宫。东夷五国前来朝贡。夏季六月，东夷五国归附内地。16个郡国下冰雹，大风拔起树木，毁坏百姓房屋。江夏、泰山发水，冲走居民300多家。秋季七月，上党又出现暴风雨冰雹，损害秋季庄稼。八月，彗星出现在张宿。冬季十月，鲜卑慕容伟侵犯昌黎。十一月壬寅日，大司马陈谦去世。彗星出现在轩辕星附近。鲜卑侵犯辽西，平州刺史鲜于英征讨击败他们。三年春正月丁丑，撤销秦州，并入雍州。甲午，任命尚书张华都督幽州诸军事。三月，安北将军严询在昌黎击败鲜卑慕容伟，杀伤数万人。下四月庚午，太尉鲁公贾充去世。闰月丙子，司徒广洛侯李胤去世。癸丑，两条白龙在济南出现。秋八月，取消平州、宁州刺史三年一次入朝奏事的制度。九月，东夷29国归附，进献当地特产。吴国旧将宛公、伯凤起兵反叛，攻杀害建业县令，继而包围扬州、徐州刺史姬喜，讨伐平定。冬十二月甲申，任命司空齐王司马攸为大司马，都督青州诸军事，镇东大将军；琅琊王司马昼为辅军大将军，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尉，光禄大夫山涛为司徒，尚书令魏冠为司空。丙申，下诏各地水旱灾害严重的免除田租。四年春正月甲申，任命尚书右仆射魏书为尚书左仆射，下邳王司马晃为尚书右仆射。戊午，司徒山涛去世。二月己丑，立长乐亭侯司马师为北海王。三月辛丑初一，日食。癸丑，大司马齐王司马攸去世。夏四月，任城王司马陵去世。五月己亥，大将军琅琊王司马昼去世。改封辽东王司马睿为东莱王。六月，提高九卿的礼仪品级，臧克辽人2000余部落归附。秋七月壬子，任命尚书右仆射下邳王司马晃为都督青州诸军事。丙寅，滚州发大水，免除田租。八月，鄯善国派儿子入朝侍奉，授予他归义侯的爵位。任命陇西王司马泰为尚书右仆射。冬十一月戊午，新都王司马该去世。任命尚书左仆射魏书为司徒。十二月庚午，在宣武观举行大阅兵。这一年，河南及荆州、扬州发大水。五年春正月己亥，两条青龙在武库井中出现。二月丙寅，立南宫王之子司马殿为长乐王。壬辰，地震。夏四月，任城鲁国的池水红得像血。五月丙午，宣帝庙的房梁折断。六月，初次设置黄沙峪。秋七月戊申，皇子司马徽去世。任城、梁国、中山降下冰雹，损害秋季庄稼，减少天下民户赋税1/3。九月，南安刮大风折断树木，各郡国有五处发大水降霜，损害秋季庄稼。冬十一月甲辰，太原王司马府去世。十二月庚午，大赦天下。临邑、大秦国各自派使者来进贡。闰月，镇南大将军当阳侯杜预去世。六年春正月庚申初一，因连年欠收 免除租税和旧债。戊辰，任命征南大将军王浑为尚书左仆射，尚书楚契都督扬州诸军事，杨继都督荆州诸军事。三月，各郡国有六处降霜，损害桑树和麦子。夏四月，扶南等十国来进贡，参离四千余部落归附。各郡国有四地干旱，十地发大水，毁坏百姓房屋。秋七月，巴西地震。八月丙戌初一，日食，减免百姓棉绢三分之一。白龙在京兆出现，任命镇军大将军王俊为辅军大将军。九月丙子，山阳公刘康去世。冬十月，南安山崩，水涌出，南阳郡捕获一只两足兽。秋辞，燕齐国派儿子入朝侍奉。十二月甲申，在宣武观举行大阅兵，十天后结束。庚寅，辅军大将军襄阳侯王俊去世。七年春正月甲寅初一，日食，乙卯，下诏说近年灾疫多次发生，日食在正月初一，地震山崩，国家治理不善，确实在于我自身。公卿大臣各自呈上密封奏章，极力说明原因，不要有所避讳。下五月，各郡国有十三地干旱，鲜卑慕容伟侵犯辽东。秋七月，朱提山崩，前为地震。八月，东夷十一国归附，京兆地震。九月戊寅，骠骑将军扶风王司马俊去世。各郡国有八地发大水。冬十一月壬子，任命陇西王司马泰都督关中诸军事。十二月，派侍御史巡视遭受水灾的各郡，放出后宫才人妓女以下370人回家，开始规定大臣允许守丧三年。己亥，何因降下赤雪，覆盖二顷地。这一年，扶南等21国、马韩等11国派使者来进贡。八年春正月戊申初一，日食，太庙殿堂塌陷。三月乙丑，灵商观遭雷击。夏四月，齐国天水降霜，损害麦子。六月，鲁国刮大风，拔起树木，毁坏百姓房屋。各郡国有八地发大水。秋七月，前殿地面塌陷，深数丈，里面有一艘破船。八月，东夷二国归附。九月，改建太庙。冬十月，南康平固县吏李丰反叛，聚众攻打郡县，自称将军。十一月，海安令萧府聚众反叛。十二月，吴兴人蒋迪聚众反叛，包围阳羡县，周郡派兵讨捕，全部伏诛。南夷扶南，西域康居国各自派使者来进贡。这一年，各郡国有五地地震。九年春正月壬申初一，日食，下诏说振兴教化的根本在于政治公平，诉讼治理。二千担掌吏不能勤勉体恤百姓的疾苦，反而轻率的携带私心，兴起并扩大刑狱，又多贪污浊乱，烦扰百姓。因敕令刺史二千担纠察那些污浊之人，举荐那些公正清廉之人，有关部门评议他们的升贬，令内外群臣举荐清廉能干之人，选拔寒门有才之士。江东四郡地震。二月，尚书右仆射杨甲侯胡奋去世，任命尚书朱整为尚书右仆射。三月丁丑，皇后在西郊亲自行残丧礼，赏赐布帛各有等差。壬辰，初次合并两个社团为一个。夏四月，江南郡国有八处地震。陇西降霜，损害隔年的麦子。五月，益阳王司马齐有罪，贬为三纵亭侯，下诏内外群臣举荐担任首令的人才。六月庚子初一，日食，改封张武王司马威为益阳王。各郡国有32地大旱，损害麦子。秋八月壬子，流星像雨一样坠落，下诏各郡国五年刑以下判决遣送，不要滞留案件。九月，东夷七国到校尉处归附。各郡国有24地发生民灾。冬十二月癸卯，立河间平王司马宏之子司马英为张武王。戊申，一条青龙和一条黄龙分别在鲁国出现。十年夏四月，因京兆太守刘嚣、阳平太守梁刘有政绩，各赐谷千斛。各郡国有八地降霜，太庙建成。乙巳，将神主迁到新庙，皇帝再到左边迎接，而后举行遐祭，大赦天下，文武官员升位一等， 参与建庙的生二等。丁未，尚书右仆射、广兴侯朱整去世。癸丑，崇圣殿发生火灾。五月，鲜卑慕容伟来投降，东夷十一国归附。六月庚子，山阳公刘瑾去世，恢复设置两个社坛。冬十月壬子，改封南宫王司马承为武义王。十一月丙辰，守尚书令、左光禄大夫荀勖去世。皇帝病愈，赏赐王公以下布帛各有等差。韩章殿居士发生火灾。甲申，任命汝南王司马亮为大司马、大都督。甲黄月，改封南阳王司马简为秦王，始平王司马伟为楚王，濮阳王司马允为淮南王，并授予符节前往封国，各自统领本州军事。立皇子司马懿为长沙王，司马颖为成都王，司马彦为吴王，司马赤为豫章王，司马衍为代王，皇孙司马昱为广陵王。立濮阳王之子司马迪为汉王，始平王之子司马仪为毗陵王，汝南王次子司马漾为西阳公。改封扶风王司马畅为顺阳王，司马畅之弟司马欣为新野公，琅琊王司马晋之弟司马旦为东武公，司马昼为东安公，司马璀为广陵公，司马卷为东莞公。改各王国的相为内史。十二月庚寅，太庙房梁折断。这一年，东夷极远的三十余国，西南夷二十余国来进贡。壬戌，俘虏西柯男女十万人来投降。太熙元年春正月辛酉初一，改年号。乙巳，任命尚书左仆射王浑为司徒，司空魏冠为太保。二月辛丑，东夷七国来朝贡。琅琊王司马晋去世。三月甲子，任命右光禄大夫石建为司空。下四月辛丑，任命侍中车骑将军杨俊为太尉，都督中外诸军，录尚书事。己酉，皇帝在韩章殿去世，时年五十五岁，葬于郡阳陵，庙号世祖。皇帝气量宽厚，仓促间也必依人数，容纳正直之言，不曾对人失态，明达善谋，能决断大事，所以能安抚万国，平定四方。承接卫士奢侈隔壁之后，百姓思念古时遗风，于是以恭敬节俭勉励，以清心寡欲敦促。有关部门曾奏报驾牛的青丝绳断了，下诏用青麻代替。临朝宽容大度，法度有常。高阳徐允已被文帝所杀，徐允之子许其任太常丞。皇帝将有事于太庙，朝议认为许其出自受害之家，不宜接近左右，请外放为长史。皇帝于是追溯徐允的素望，称赞许其的才能，提拔他为祠部郎。当时舆论称赞他公平旷达。平定吴国之后，天下安定，于是懈怠于政事，沉溺于游乐宴饮，宠爱皇后家族，亲贵当权，旧臣不能专任，典章制度混乱废弃，请托之风盛行。到了末年，知道惠帝不能承担重任，但依仗皇孙聪明睿智，所以没有废立之心，又顾虑皇孙不是贾后所生，终将导致危败，于是与心腹共同谋划后事，议论纷纷，长久不能决定，最终采用王佑的计谋，派太子同母弟秦王司马简都督关中，楚王司马伟、淮南王司马允都镇守要害，以加强皇室。又担心杨氏逼迫，再任王佑为北军中后，以掌管禁兵。不久卧病，病势危重，到弥留之际，辅佐的元勋都已经先去世，群臣惶恐疑惑，不知所措。适逢皇帝病情稍有好转，下诏让汝南王司马亮辅政，又想令朝中几位有名望的年轻官员辅佐他，杨俊秘而不宣。皇帝不久又陷入昏迷，杨后随即假传诏书让杨俊辅政，催促司马亮出发。皇帝不久稍好，问汝南王来了没有，想见他，有所托付。左右回答说未到，皇帝于是病重。中原的祸乱实际从此开始。